大陆不断出创意抗议，警察逮捕大白，白宫联合国发声，北京人高喊六四名言，美国硅谷裁员人数破十万，多国企业在中国业务受阻，加拿大颁印太法，俄军母亲联署呼吁停战，乌警告俄新一轮袭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人用复杂的文字游戏举白纸、搭配国歌等无数副创意方式逃避审查，表达愤怒及支持抗议活动。而大陆一些警察决定不给物业当枪使，甚至逮捕大白。28号网路流传的照片显示，清华大学的学生举着写有弗吕德曼方程式的标语牌，因为这位物理学家的姓氏 Freeman 与 Freeman 或 Freedom 相似。27号北京等很多城市抗议民众举起空白的 A4 白纸以示团结，并承认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其他人则在微信的个人资料发布白色方块。香港政论人冯希干28号在脸书发文表示，抗议者们高举白纸，既暗示自己丧失言论自由，又影射横行无忌的大白。一夜之间，白纸成了中共眼中的大杀伤力武器。中共要消灭这种敏感符号，逻辑上就要消灭清零政策，自己推翻自己。这个时候中共是会当机的，中共最后要物理删帖的必然是抗争的人民。28号凌晨，北京人民在亮马桥联合国大使馆前唱国际歌，警察出动镇压。冯希干认为，很多抗争者高唱共产主义颂歌、国际歌，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表达对政权的愤怒。几乎每句歌词都有煽动颠覆的意图，打中清零帝的痛点。在北京之春路，警察随机查路人手机，若果有推电报会警告并登记个人信息。上海警察亦开始任意非法搜查民众的手机。在世贸广场，民警在微信内搜索乌开头的聊天记录。有视像显示广州抗议民众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在成都望平街，人群中一名女子质问警察，
为什么要封控？你们有没有生心啊？你长心没啊？你长没长心没啊？不敢面对我是吗？你敢看我的双眼吗？敢看吗？敢不敢看啊？你知道老百姓都被关得多惨，多惨，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当警察的初衷是什么？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应该为人民服务。
好打的你！
为人民币服务。
人民警察为人民。
脱下衣
服。人民警察为人民。
还有居民要求警察让民众行使有人身自由权利。
对，我现在的要求是，我要求出去，如果他们阻碍我，不管是相当于拘禁我，还是相当于是说阻拦我，我有人身自由权利，我要求警察为我行使人身自由权利让我出去。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殴打我或者是有拘禁我的情况，警察怎么处理？我现在想了解这件事。
按照打人处理。
按照他们打人处理，对吧？
对。
好，现在所有物业的人，你们听清楚，如果说我现在出去，而你们并没有拿到区以上政府的明文规定，任何阻碍我殴打我们的情况将会按照警察打人处理，没问题。
对，按照殴打他人处理，
好吗？我已经全部录像了，我会发到小区群里面。正常你们现在出去就可以了，任何你们阻拦或者殴打会发生情况都会按照打人处理。
从警察的反应来看，风向确实有变，他们不再站在被称大白的防疫人员一边了。有人说习的清零政策快要彻底破产了，还有人说聪明的警察决定不给物业当枪使。有人附和说，社区居委会物业哪有权力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啊？而公安亦绝不应该是居委会和物业的打手。在北京一个小区，大白要封门，警察出来制止。大白说他是来自当地疾控中心，警官说你不能够随意将人关起来，我需要同你的老板倾下。大白警告警察， 你哋冇资格，结果被警察带走。网友话呢个系中共最害怕嘅事情，警察企响人民一边，逮捕咗一名试图封锁北京社区嘅大伯。此外，济南某市市中区宣传系统工作群内有工作人员诉苦道，而家网上戾气太重，往往发出去嘅跟帖都系一片骂声，反而造成舆情。与此相比，大陆网友纷纷就反送中事件向港人道歉。港大校园内出现为新疆嘅遇难者同胞默哀嘅简体海报，有网民推出系有人希望香港人放下当年成见，同大陆人联合抗共。大批大陆网友纷纷留言写道：19年嘲笑香港，20年诋毁香港，21年理解香港，22年追随香港。对不起，香港人民、上海人民、台湾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不清醒是要为不清楚付出代价的。当年香港人民为自由抗争，我们任凭国内媒体操纵舆论，没有为他们发声。所以现在香港任何不计前嫌的发声，我都表示感谢，同时羞愧，谢谢你们。香港，对不起，那时候他们蒙住了我的双眼，掩住我的耳仔，将我打扮成一个小丑。香港，谢谢。有香港网友在留言写道：既然你们站了出来，就希望你们成功，亦希望你们的骨头硬一点，不要因为小恩小惠而忘记今日的骨气。还有香港网友呼吁放下对大陆同胞的怨恨，解体中共要靠全民乃至全世界的力量，这一刻大家要团结抗共。有网友说，我们再重温一下习近平的讲话。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28号，拜登政府对中共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发表声明，称响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同时联合国亦呼吁中共尊重中国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说，清零不是美国奉行的政策，中国很难通过清零策略来遏制新冠病毒。当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写道，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为你自己和你的各位家庭成员保存14日的药物、瓶装水和食物供应。网友们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可能有大事发生。27号华盛顿广场，数十位活跃人士声援中国国内各地悼念新疆火灾中丧生的受害者，反对封城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与会者高呼四通桥挂勇士彭立发的口号，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26号中国民主党成员在时报广场举行声援大陆抗议民众的集会活动，呼吁行动创造转型，光荣属于行动起来的中国人。独立法律人士余平说，这次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最大的特点是作为主力的年轻人的参与，这个是中共没想到的。他们出来公开叫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法治，这个是中共绝对没想到的。这次想要成功必须诉诸道德力量，因为正好全国人民有一个非常共同的道德诉求，就是人要有自由，人要有权利去做自己的事情。而在伦敦中共大使馆门前，亦有很多华人出来抗议中共暴政。27号晚，有700多名旅日中国人在东京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习近平及共产党落台。大家举着抗议字牌或白纸，标语写道：不自由勿宁死，人类不欢迎中国共产党，反对清零。有网友说，世界各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力量势不可挡，这次共产党死定了。而在中国大陆抗议持续燃烧，据 BBC 上发出的北京亮马桥， 27号采访抗议活动的视像显示，记者问一名男子：你为乜嘢嚟呢度？该男子话：呢个系我哋嘅职责。旁边嘅女子附和话：我嚟自中国，呢个系我哋嘅职责。呢句话嚟自 BBC 2019年公开嘅纪录片《六四事件广场备忘录》。当时记者亦系采访一名踩单车嘅青年，青年话去旅行，去天安门广场。记者问佢为乜嘢去旅行时，青年回答：我谂呢个系我嘅职责。有北京民众反映，北京市内主要干道、公园、百货广场、景点及主要地铁站、大学校园附近，28号都停有2到3辆警车待命，以在防止重演27号人潮齐聚亮马桥嘅场面。27号晚，当地聚集大批人潮，手举白纸抗议，同时高呼不要核酸，要自由，结束文革2.0等口号。路过的汽车驾驶时纷纷摇下窗口，伸手比赞或按喇叭致意。据 Future Horizons 最新数据，半导体行业走向自2000年网际网络泡沫以来最大的衰退，亦是晶片制造历史上最大的衰退之一。半导体行业在2020年年底到2021年初供不应求，然而到2022年尚未结束前，市场对晶片的需求数开始急转而下，出现供过于求的困境。从下游到手机、电脑、电视等厂商，到上游面板、各类消费品晶片厂商，开始降价清库存。国际电子商情今年第三季度电子元件采购调查结果显示，有 80.5% 的受访企业在第三季度遭遇了消费终端减单的经历，从减单到裁员，从下游终端到上游晶圆代工厂，各大产业链持续有坏消息传出。三星计划今年将手机产量削减3000万部，苹果已经决定将大减 iPhone 14 Plus 的订单，减单幅度达到40%左右。 IC 设计厂以龙为了加速去化库存，宣布将与晶圆代工厂终止3年长约，预计将在第四季支付违约金给晶圆代工厂。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聚集的代名词美国硅谷，亦正面临着寒气逼人的裁员潮。据裁员数据统计网站统计，今年美国科技行业裁员人数突破10万人。此外，被称为台湾直谷的新竹科学园区高科技企业亦开始给员工放无薪假。美国最大晶片代工厂格罗方德和世界上第二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皆释出消息，将会进行大规模裁员。尽管今年全球经济下滑导致半导体出现短暂回落，但华为首席供应官仍乐观认为，半导体已从夕阳产业变为朝阳产业，从更长周期来看，波浪式创新仲会继续推动整个市场发展。在美国晶片禁令与中国疫情政策的冲击下，多国企业寻求重组海外供应链。日本晶片供应商菲洛德集团近期传出扩张中国之外产能避险的消息，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28号宣布，因为当地政府的限制政策增加，公司在成都的工厂宣布停产。据金融时报报道，菲洛德集团公开证实，企业未来不会只在中国生产，亦会到日本、马来西亚甚至美国制造。此前菲洛德制造的陶瓷铜硅零件有 80% 在中国生产，由于中共封控政策增多，企业急于在未来2年分散生产链。菲洛德高层透露说，曾有中国企业向公司寻求供应，但是遭到回绝，原因是在华府上个月颁布的晶片禁令之下，中企制造商必须获得来自美国的许可才能够购置产品，而部分美国的制造商亦因为菲洛德是在中国生产产品而终止了采购订单，这样让企业陷入两难境地。未来这家公司准备搬迁到马来西亚进行生产，维持运营。 28号大众汽车宣布成都工厂停产的消息。根据路透社报道，受到中国疫情政策的影响，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作方式受到限制。这次停产被称作是暂时的决定。最近很多成都民众走上街头反对中共封控措施，并要求恢复正常生活，解除不人道的政策。在国际领域，中共政策造成的威胁亦引起多国重视。27号加拿大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宣布将投入更多资源应对中共政策。加拿大认为在分歧严重的领域，加国需要对中方做出挑战，原因是中共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强权。新的印太战略将投资26亿加币，提升渥太华当局在印太的军事部署与网络安全，收紧外国投资法并保护智慧产权。文件指出，法案将会强化加国的军事参与和情报能力，降低中共的威胁手段。27号是俄罗斯母亲节，一群俄军士兵的妈妈加入维权团体，发布联署书要求莫斯科停止战争。俄军母亲们将这份联署书寄送到俄国杜马国家院与联邦院的议员，要求他们帮助发声。据 CNN 报道，这份联署书已经获得超过4000人的签署，其中提到九个月以来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痛苦，母亲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重新获得和平，不用担心孩子的未来。联署反对让俄国的丈夫、父亲、儿子和兄弟前往前线，政府不应当对母亲和孩子们的权利与自由视而不见。目前在俄乌前线，战局仍然十分复杂。泽连斯基27号警告说，俄国正在筹备更严峻的一轮导弹打击，俄军仍然具有导弹储备，并且不愿意停战。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乌克兰仍在致力于恢复被俄军袭击的基础设施，在回复电暖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很多地区还是需要临时停电以帮助回复电网。对乌克兰人来说，未来一周可能会很困难。上个礼拜俄军的导弹袭击导致乌克兰人遭遇了2月份以来最严重的断电危机。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与哈尔科夫地区，战争仍然十分激烈。而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总裁彼得科廷认为，按照目前的战局，俄军可能会准备离开扎波罗热核电站。该地区近日遭遇频繁袭击，引发了各界对核威胁的担忧。对此，克里姆林宫称，俄军将继续控制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没必要去关注并不存在且不可能发生的迹象。而乌国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坚称，俄军的防线已经开始撤回到俄联邦的边界，在不久后乌克兰将会夺回扎波罗热的这个地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